长老训练第六篇，神的旨意，他们总提的第六篇，在神的国里，在神新降下实行神的旨意，为使教会做神的以色列。好，请弟兄姊妹们翻到纲要附经文49页。好，请翻到49页。请报道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同宣读，用灵宣读第六篇的篇题。Amen。 在这里我们要抓住四个字，神的国，神的行政，实行神的旨意，做神的以色列。好，我们都知道神的国就是什么呢？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把神的旨意跟神的国不要分开，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。他在神在他的旨意实行他的旨意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得着一个范围，这个范围乃是神的国。马太福音6:10，弟兄姊妹有没有知道啊？他说，愿你的国来临，然后呢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的国跟神的旨意是非常有关啊。所以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国。那神在这个范围里面实行他的旨意，把他的旨意同行在这地上，使我们能够有份于他的国。那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，他的范围里面实行他的旨意的时候，因为这是一个国度，所以他应该会有一个行政。神的国有神的行政，所以我们当作基督徒在这范围里面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该在神的行政下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这样我们会带进一个结果，乃是神的以色列。哦，我们篇题再讲一遍，我讲一遍之后啊，请弟兄姊妹两两再讲一遍好不好啊？我先讲哦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旨意就是什么？神的国，他在这个国度他的范围里面实行他的旨意，把他的旨意在地上执行出来，同行在这地上。那我们在这国度里，在这范围里面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这国度有神的行政，所以我们在这行政之下过基督徒的生活，它会带着一个结果，或者是我们在这里过这种生活的目的，乃是照会做神的以色列。好，请弟兄姊妹看着也可以，两两再讲一遍好不好啊？阿门。好，我们一同宣读第一大点。我们要在神的国里 实行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要在神的国里要实行什么呢？神的旨意。请问你要在国度里实行你的旨意，还是要实行神的旨意？我们要实行神的旨意。哦，下面哦，上面最上面有第一处的经文，哦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，我们一同宣读：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，唯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。它有两个比喻，两个对比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正在过去的，第二个长到永远长存的。请问你要得着什么？我们要得着永远长存的。那正在过去的是什么呢？那些在世界上的和气上的情欲。那什么是永远长存呢？唯独实行神的旨意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实行神的旨意。那这里第一大点呢，又清楚告诉我们，刚才我们讲的乃是不要忘记神的旨意，他这里讲到乃是什么？神的国。好，在这个观念来看，我们第一重点一同宣读：唯独实行神的旨意的永远长存。好，第一小点，请姊妹们。Amen。 好，下面有两处经文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，请弟兄们；十六节，请姊妹们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姊妹们，Amen。 所以有这两个，对不对？两个对比，第一个有世界，还有什么？世界上的事。那世界跟什么相对啊？就是什么呢？世界抵抗父神，世界跟父神相对，对不对？那世界上的事跟什么相对啊？神的旨意。那世界上的事有哪一些啊？三个东西。第一个，肉体的情欲；第二个，眼目的情欲；第三个，经上的 Amen。 我们不在于这个，我们在于神的旨意。好，一小点，世界抵抗父神，世界上的事抵抗神的旨意。一小点，一起在积极面我们有复合，在消极面我们有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第二小点，我们一同用灵宣读，我们要不断的神的旨意，不是偶为止。在原文只因着住在一些事里而习惯且，请问弟兄姊妹，你们要我实行神的旨意吗？还是你要，你有没有一个心愿啊？我要怎么样啊？Amen， 住在这事情里面，持续实行神的旨意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在这国度里面啊，我们要不断的住在这国度里，实行神的旨意。第二重点，我们一同来读：我们要来世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，就必须实行我们父的旨意。好，下面第二处经节，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，跟下面两个七章二十二十三节，我们一同来宣读。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，唯实行，对不起哦，才能进去。二十二节，当那日许多人要对我说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在你的名里预言过 在你的名里赶魔鬼，并在你的名里行过许多异能吗？那时我要向他们宣告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二十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为着进入诸天的国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要唯独实行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你我为着进去进入这诸天的国，必须要实行诸天之上父的旨意。那时候啊，就是那时候，二十二节说，很多人会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！”那你我都知道，凡呼求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所以这些人都是已经什么信主的人，得救的人。那这些人啊，跟主说：“我在这里要行到很多事业，在你的名里做那个，做这个，做那个。”但是呢，主跟他们说什么？二十三节说：“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。”意思是他们不是实行神的旨意，他们都实行谁啊？我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向主祷告，主啊，我要做这个，你要成就这个，我要做那个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，很多照着我的旨意，照着我的所愿意的那些东西来祷告。但是啊，这是什么？行不法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被提醒警醒谨慎，就是我们必须要行神的旨意。六章十节，我们一同来先读一遍啊。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行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必须要知道，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，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实行神的旨意。好，下面有第一小点，请姊妹们读。国度完全是神旨意的事，并全然完成了神的旨意。事实上，国度就是什么？好，国度就是神的旨意。好，第二小点，请弟兄们，诸天之国宪法的终极结果乃是。也是什么？天父的旨意。第三小点，我们是国度的子民，在地上实行父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国度的子民啊？那你需不需要实行神的旨意啊？我们都必须要实行父的旨意，神的旨意。第四小点告诉我们如何。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该要实行神的旨意，但我们该如何实行神的旨意呢？第四小点，一同来读。我们要就必须走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进窄门走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下面我们 A 小点来读。窄门把旧人。肉体人的观念，世界同情荣耀，并住在外，只有合乎神旨意的。神的旨意，你为着有奉献他的国度，弟兄姊妹，他说什么？你的旧人及肉体，我们的观念，世界上的荣耀，很多的轻易都摆在外面，他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。到不合神的旨意，只有与神的旨意有合乎的才能进去。第 B 小点，我们用灵。当我们走在，我们受到一种奥秘看不见内在的管制所约束，并且我们活在这管制之下。请问，你所认识的神的国度？谁来掌权？是谁？是神，是基督，基督做君王，掌权在这范围里面，国度是神掌权的范围。那你决定事情的时候，是谁来决定啊？主耶稣来决定。 所以这位耶稣那赐生命的灵已经进到我们里面，他做内住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做王。所以啊，他说什么奥秘，还有呢看不见，还有呢对，再次奥秘，看不见，内在的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看望的时候，或者在家庭生活里面的时候，或者聚会里面，或者在像我很多时候受约束释放你的时候，他声音太大了，就无论怎样，这些都里面有什么感觉啊，有除了约束啊，这些看不见的约束，你有一摸着这感觉的时候，你愿意不愿意受到这奥秘看不见内在的约束呢？我们必须要在这约束之下，这管制之下实行神的旨意。我们这样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 A 小点的那些不合神旨意的通通都会被对付。所以这里很重要的点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受到这内在的隐藏的看不见的内在的管制守约束。好，第五小点，凡实行父旨意的就是主耶稣的亲人。 A 小点，基督这位属天的君王总是接受父的旨意，做他的份，不抵抗任何事。感谢主，我们有这位绝对向着父并且照着父的旨意而活的榜样，他就是我们的榜样，他就是我们的内在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够过这种的生活。 B 小点，一同来读，凡实行父旨意的就是帮助主耶稣的弟兄，同情他的姊妹，以及 Amen。 所以我们要实行父的旨意才与他有关系，第六小点，父永远的旨意是要把教会建造在此基督。我们都清楚神的旨意乃是建造他的教会。所以第一大点他讲到两个重点，我们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必须要知道我们在哪里啊，在神的国里实行他的旨意。那实行他的旨意的路呢，我们要走，我们要进窄门，走傻路，要受到什么的管制啊？奥秘看不见内在的管制手约束，这样我们能够在国度里实行他的旨意。好，第二大点，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头来宣读，我们要在Amen。 好，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说，你们既成那不骗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为父。审判是什么啊？就是神的行政。我们是在神的行政下过基督徒生活的人。第一小点，我们说第一重点，彼得的主座讲基督徒生活与神的行政。请问你的生活有没有跟神的行政结合在一起啊？哈利路亚，希望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能够与他的行政啊结合在一起。他启示出基督徒生活与神的行政是乃是成对，而且呢并行的。下面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，他告诉我们啊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彼得前书说到基督徒生活在神行政下的生活，所以在生活里面他受苦的时候，他必须要知道基督为我们留下榜样，我们能够跟他的脚中行。哈利路亚。那一小点一起来读，彼得前书的主题是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，特别在神对他所选之人的对付上指出神的行政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，就是照着 父神的显见被拣选，我们是他被他所拣选的人。所以啊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、七节、十节都告诉我们，这位万灵的父来管制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二节说，第二小点，彼得后书的主题，后书的主题是什么？神圣的公义与神圣的行政，指出神在管理我们时供应我们所需要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里必须要看见，我们在外面啊，就受到神的管制的时候，在神的行政下过生活的时候，神有一个神圣的公义来供应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在神的行政下过基督徒的生活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啊，神的神灵后面说，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，已经赐给我们。是一章四节说，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期待的应许也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即逃离世上从轻易来的败坏，也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。所以因着这样的神圣的供备，我们能够把从这世界上的轻易逃离出来，能够在神的行政下过基督徒的生活。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小点，我们一同来宣读。
神的旨意，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为使召会做神的以色列。好，这一次的主题叫做神的旨意。好，所以在已过的信息里给我们看见，神的旨意要将万有归依在一个元首之下。神的旨意叫我们来享受基督做我们各样的祭物，好叫我们能够奉献自己来过身体生活，使主能够得着他的身体，这些都是神的旨意。但是当我们来实行神的旨意，在这一篇的信息就讲到三个很重要的点。第一个，你要在哪里实行呢？意思是神行神的旨意必须要有一个范围，难怪刚刚弟兄点出来马太六章十节，当那里主教导我们的祷告，他的顺序是先求愿你的国来临，然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主如果没有得着他的国，他的旨意就没有办法怎样实行出来。所以呢，神的国是实行神旨意的什么范围？你也可以说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。但是你怎么在神的国里？你要怎么实际的在神的国里来实行呢？简单说，在神的国里就是在神的行政下，对不对？一个国家不仅有土地，对不对？他还有什么主权，还有人民。我们今天要在神的国中，就是要活在神的什么行政之下，我们就在神的国里来实行神的旨意。而当我们在神的国里活在神的行政之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样来实行神的旨意， 结果我们就能成为什么？神的以色列。神的以色列就是神的君王，来替神执行神所要做的。所以呢，这三件事很重要。第一，我们需要活在神的国里，并且就是活在神的行政之下，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以色列，我们有神的权柄，能够来执行实行神的旨意。哈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好，那在这个第一大点，我们弟兄已经讲过了。到了第二大点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在神的国里实行的神的旨意，就必须过一种在什么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。那这一个大点讲到神的行政，他非常强调的用到什么？彼得的书信，彼得的前书讲到基督徒的生活，在神行政下基督徒的生活，特别是谁？特别神对他所拣选之人的对付上，对不对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神有的时候太，怎么讲呢？这个，对了，我们知道他太爱我们了，所以他才管我们啊，对不对呢？有的时候我们会抱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，但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对不对？今天我如果看到外面的一个孩子做了一些不好的事，其实我也不会太理他呀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但是如果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，你看我会怎么样呢？我当然要去处理他，我也要去管教他呀。所以同样的原则，难怪父所爱的他必什么？他必管教。所以啊，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，我们在神的行政下遇见一些许多的管教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干嘛这样，你反而说感谢主，你何等爱我，因为你爱我，你不放弃我，所以你今天还在我身上有你行政的管教。好，为什么要有这样行政的管教呢？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圣别，并且能够结出平安的义果。他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圣别，对不起，公义的生活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看见，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有他行政的管教。但是彼得后书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虽然神在外面有一些行政的管教和对付，但他更给我们有什么？神圣的供备。哈利路亚，叫我们能够活在神的行政中。你知道有哪两项神圣的供备吗？第一，还有神圣能力的分赐。神已经借着他的神能，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了。感谢主，神圣生命的大能都已经分赐在我们的里面。第二，我们有申言者更确定的话，如同照在暗处的灯。所以虽然在黑暗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神圣真理的亮光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里面有神圣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我们外面有神圣真理的亮光，叫我们能活在神的管制之下。那神用什么来管制我们呢？用他的审判。所以三四五小点，神有审判来管理。所以你看这个比前一章十七节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为父，就当凭着敬畏行事为人。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，所以在神的行政下，神对我们有审判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审判是叫我们能活在神的国里，来实行神的旨意，将来我们都能够进诸天的国。
所以那里说不是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。那有的人说，那喊主有什么用？很有用啊，你不喊主连得救都没有啊。但得救的人不见得能进诸天的国得着奖赏，关键在哪里？实行神的旨意。但你要实行神的旨意吗？你要活在神的行政下，并且就是活在神的国里，我们才能实行神的旨意。好，第二终点，来，我们一起读一次。我们既是在基督里的信徒，神的儿女，就该过一种在神行政基督徒生活。弟兄在这里信息里他提了几个点，他讲到啊，这个神的管教是叫我们过一个对神对人都是义的生活。他就说啊，在他基督徒的生活里观察我们的基督徒生活，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对神对人啊，我们并不是义的啊。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判断乃是因着我们对人的猜疑。你其实你并不知道事实，但是你对人有一种偏见，所以当一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他一定是这样。为什么？那个是因着我们对人的一种的偏见和猜疑，其实这是不公义的。甚至啊，当啊这个别人有问题的时候来找你，你不听双方的，你只听单方的，对不对呢？你对另外那一方你没好感，你对这个人你很亲近，所以他讲什么都对。这叫做不义耶。其实我们生活中这个事情是不是常常发生呢？我们啊常常只听一方的，那一方跟我好，所以他讲什么我都接受，所以我们就对另外一方存在的很多的偏见啊。他甚至是说，当我们遇到一些软弱消极退后甚至犯罪的弟兄们，当我们去啊这个接触他们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一种恢复人的灵，我们只有一种定罪责备人的灵。就像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当一个弟兄犯罪得罪你，首先你要怎么样？你自己去。他后面说目的是为着什么？要得着我们的弟兄。所以我们去啊，不是只是在那里点出他的错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责备人，告诉你错了，我们就是要征服人，让他知道他错了。但是我们没有一种的心是要真正怎样挽回一个人啊。他说其实这都是我们身上的不义。那甚至更多的有的时候不小心，我们在教会生活，甚至在教会不仅在家里，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都很自由，对不对呢？我们很容易就怎样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儿女就发起肉体来了，对不对呢？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也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也发起怒气，这些都说出我们没有活在神的管制之下来过基督徒的生活。第一小点，来，姊妹们读彼得的书信启示，基督使我们能接受神借着苦难所施行的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谁啊？我们有基督。在这一切的对付不好受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什么，这一位基督成为我们的供备。比前一章八节，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怎样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入他而欢腾，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。这是不是我们的经历？我可能在苦难中，但是因着我们信入他，我们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，对不对？有了他我们就喜乐。比前二章九节，人若因着对神的感觉忍受忧愁受冤屈之苦，就是甜美的。这个甜美可以翻作恩典。弟兄姊妹，外面有冤屈，外面有忧愁，但是有主你就有恩典。你在那个冤屈中你还会觉得什么？甜美。有没有这个经历啊？ 彼前二章二十一节，因为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，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所以不要以为只有你受过苦啊，我们的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了，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当你遇到这些忧愁的时候，彼前二章二十五节，我们好像羊走迷了路，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。在受苦中最受苦的是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有一位牧人和监督。所以彼前四章一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过苦，你们也当用同样的心思武装自己。哈利路亚。好，第二小点，来我们读一次，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已经像罪。 Amen， 阿们。我们有一位使我们能过神行政下的生活，而这一个过神行政下的生活，这里就是使我们能够怎样，像罪死了，叫我们像义活着。难怪中国人也说饱暖思淫逸，当人啊太平了没事了，人就很容易堕落。所以啊，神啊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他有许多行政的管教。虽然在苦难之中，但是这些苦难就帮助我们怎样，像罪死了，叫我们像义活着。第三点，弟兄们来读，我们该谦卑伏在神那执行他行政之大能的手下。好，当我们活在神行政的管理中，有冤屈，有苦难，有忧愁，但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能接受神的行政呢？第一，要学习什么？谦卑。这里说要谦卑，要是我们主动的，谦卑是我们被动的啊。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遇见环境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想什么？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？是不是这样？好让这个苦难赶快离开我们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你越挣扎怎么样，神的手越重，神的手越不离开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那最好的路呢，你要让这个环境赶快走是怎么样，它就是服。你服下来，你接受了，你让它炼净了，你让他在我们身上审判了我们不该有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东西就过去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你看一个小孩子，当他接受父母的管教，他越不服，父母会怎样？父母越生气啊，就越想管教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但是他越承认，他越服下来，父母马上就不管教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那个管教的目的达到了嘛。所以呢，当环境临到我们，弟兄姊妹，不是去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，好叫我们离开这些苦难，离开神的手，不，我们应该学习怎样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好，他说大能的手是指神执行他行政的手，特别见于他的什么审判中，对不对？然后逼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乃是让神把我们做成谦卑的。然而我们必须与神的工作合作，甘愿在神大能的手下成为谦卑的。我们要向主谦卑，承认我们的不是，向主敞开，让他在我们的身上炼净我们身上不剩别的，不公义的，不属神的，好叫我们能够像罪死了，叫我们像义活着啊。然而当然在苦难中很容易什么，有忧愁，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四小点，来姊妹们读，
我们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
阿们，
为他顾念我们。
阿们。这个是五章的几节啊？七节。那里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怎样顾念我们。 那他后面呢八节他就说，务要警醒谨守，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巡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仇敌魔鬼，他借着苦难就在对我们吼叫。他吃谁呀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忧虑的人。所以七节不要忧虑，你越忧虑啊，你就越被他吃掉了。还有一种人被他吃，就是不谦卑的人。我们越刚硬，我们越不服，我们就越成为这个仇敌的食物。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在环境中，第一，求主借着神大能的手叫我们谦卑下来，接受神的管制。第二，我们需要怎样在环境中将我们的忧虑卸给神，我们就不会成为什么仇敌的食物。反而呢，第五小点，来，我们一起读，我们该将我们的魂交与那信实的创造主。阿们。他说神能保全我们的魂，他慈爱信实的照顾，随同着他在行政管理中的公平。我特别摸着三个词，第一，他是慈爱的，所有管教的背后不是怒气，不是因为他讨厌我们，是因为他爱我们。第二，他也是怎样信实的一位。第三，他更在处理我们的事上是什么？是公平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只需要将我们的魂交与这位信实的创造主。第六小点，来，我们一起读，当我们活在神的行政下时，全班恩典的神要亲自成全我们，坚固我们，加强我们，给我们立定根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越过教会生活，我们会发现苦难并没有减少，环境并没有减少，但是感谢主，盼望主借着这些的苦难与环境叫我们谦卑，叫我们经历他是这一位魂的牧人和监督，好叫我们被他全班的恩典来成全，来坚固，来加强，我们就成为有根基的人。阿们。好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经历？因为神在地上要得着一般代表他执行他行政的那一般人。你看撒旦今天需不需要被对付？这个邪恶的世代需不需要受对付？但是今天谁能代表神呢？谁能有神权柄呢？就是那一般活在神权柄之下，受神行政对付，他们就能做神的君王，成为神的以色列，他们就能借着祷告来捆绑，来释放，他们就成为那一般执行神行政，来实行神旨意的人。第一终点啊，来，我们一起读第一终点。神新约的经纶不仅是要将我们做成神的儿子，更是要将我们做成神的以色列，真以色列，属灵的以色列，乃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子讲我们有他的生命性情，叫我们来彰显他，但是神的以色列就是讲到神的君王，叫我们有神的权柄来代表他。这两方面就是说到什么？说到神造人的目的。第二终点，请弟兄们读，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以色列，神的君王，以执行神在地上的行。阿们。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就能在地上来执行神的行政。你看最好的例子是谁？旧约圣经啊，雅各的作王那一面是借着约瑟，对不对？你看约瑟他是不是活在神的行政下，对不对？他被卖了，他没有做些什么，对不对呢？甚至在他主人的家里，主人的妻子来引诱他，他立刻逃开，然后甚至他后来被下到监里，他都是活在一个神行政下约束的人。 对不对？他不会抱怨神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经历呢？但是你看至终的结果是什么？他就做了全埃及的宰相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若愿意活在神的行政下，我们将来就能够成为神的君王，替神来掌权。第三，使徒保罗将基督的众信徒信仰之家的人就是新造，视为什么？团体的以色列。愿我们都成为团体的。 Amen。 很好，来姊妹们读第四终点。Amen。 Amen。 第一小点继续，我们是
对。
Amen。 第二，弟兄们，我们是未来的君王，命定要做君王的人，君王职分与神的以色列有关。第三，我们一起来。阿们。阿们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不能只满意于做神的儿子来彰显他，我们更要成为神的以色列，好叫我们能够替神掌权。第五终点，来一起，作为神的以色列，我们代表神行使他的权柄，在地上执行他的行政，为要成就他的定旨。只有当我们成为神的以色列，我们才够资格执行他的权柄，执行他的行政，来成就神的定旨。最后来第一小点，神要他所造的人来对付他所造的撒旦，为要将地归还给神。第二小点，神需要人做神的工，管理他的造物，宣扬他的得胜，并使撒旦受亏损。好，所以最后我提一个小点就可以。弟兄在一开头的前言里就讲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都在那里寻求神的旨意，要不要做这个啊？到底是这要做这个还是要做那个？但弟兄姊妹，重要的不是知道要做哪个，其实有的时候你明明就知道，你为什么里面挣扎？就是因为你想做的跟神要做的不一样嘛，你才很挣扎嘛。但是你还很属灵，你还是问顿主啊，但是你怎么问主啊都没用。为什么没有用？因为你早就定义好你想要做什么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关键还不只是我们要寻求主啊，哪一个是你的旨意？弟兄说，关键是我们要奉献，做一个顺服的人。当主把他的旨意向你打开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阿们呢？所以在雅歌有四章一节到二节，那里就给我们看见，当家偶因着享受主、追求主被变化了，他就成为什么？他就成为啊，安卧在基列山旁的那些山羊群啊。你知道山羊是蹦蹦跳跳的，是不是呢？但是呢，这里是讲到我们的头发，头发就是代表什么？顺服。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头发，我们没有顺服，我们就像山羊到处乱蹦啊。但是当我们越享受主，我们越被变化，我们越经历主的管教，我们 越做一个什么？顺服的人。这时候因着我们的顺服，他后面就说，第四节说，我们的景象就要像大卫收藏军器的高楼。我们就有一种意志，这种意志满了兵器，能对付神的仇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，一面我们需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其实神的旨意借着他的话向我们都开启了。但今天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借着我们的奉献，做一个顺服的人。我们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我们服在神旨意之下，我们就能够有收藏军大卫精气的高楼，我们就能对付神的仇敌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两有一点祷告。
非常受感动，真是弟兄姊妹，你这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刚强的见证啊！这些声言，感谢主，都是根据我们的 认识，对真理的认识。那这些认识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神是借着他的神能，就是一切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已经赐给我们。那第二呢，他这个他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那一章十九节所说的，那我们要留意这申言者更确定的话。那这话呢，就是在暗中的灯一样在我们里面发出亮光，像晨星一样在我们里面出现。那意思是我们在生活里面，我们如何得着加力呢？我们如何过这种生活，都是根据这话。这话在我们里面发出亮光的时候啊，我们能够有更实际的、更积极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特别在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比较好一点的，就是比较讲清楚真理。我们要讲清楚，我们根据什么真理，哪一种的启示来讲这个声音。不小心我们所讲声音的时候，大家都忘记了你讲重点是什么，只是记得你的经历后面的那些很多的故事而已。所以我们声言应该不是只讲故事，应该是讲声言，把生命供应给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花在这个前面，特别启示真理的部分可以加强一点。
那这个其实今天弟兄姊妹的经历见证都非常的感人哈，那非常的好。那就像刚刚弟兄讲，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描述我们的经历比较多比较细，大家留下的是故事，但是忘了你讲的主题啊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操练我们在申言的内容上，我们的真理的部分要强。然后呢，经历的部分上，细节的事上不要太细，好叫我们这个经历只不过是一种陪衬，要让大家知道说我到底在经历的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，哪一句主的话是什么样的启示啊，让讨教大家留下来的不是只是一下的感动，那留下来的是有一句具体确定主的话哈。那第二我是想说补一个点就好，就是你知道神为什么会在我们身上要有一些审判啊？其实活在神的国里啊，这个不是一定都需要审判。那个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？你知道第一大点他就提到，要实行神的旨意，我们要进窄门，要走狭路。它是一种什么？那个看不见的内里的奥秘的管制，在这个管制中，世界肉体那些都要被什么排除在外。其实在神的国里就是活在这一个奥秘看不见的管制之下。那为什么有审判？因为你不活那个管制啊。我们这个里面的管制常常我不理啊，那不理，所以神只好用外面的一些环境来限制管制我们。所以外面的环境不是神的目的，那个真正神的目的是叫我们要操练活在那个里面的管制之下啊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只有被动的去接受一些环境的帮助，这是需要的，但是我们更需要主动的学习操练一件事，活在主那一个奥秘的看不见内里的管制之下。我们愿意活在那个管制中，我们就在神的国里。你看他这个周三的信息讲的我觉得很好啊，特别是说你看他就讲到说连我们的爱人欢乐高兴，你的兴奋有没有受灵的管制呢？是不是？他还特别提到说，当你称赞别人，你的称赞有没有受到管制？你责备人的时候也必须受到限制，甚至你在跟人交通的时候有没有需要限制啊？有啊，本来我们交通的是属灵的东西，越交通我们就不知道交通到哪里去了，因为我们的交通没有什么，没有限制，是不是这样呢？
好，所以这些都是实际的经历，好，叫我们活在神的国度中，神就能借着我们来施行他的权柄，来实行他的旨意啊。所以盼望主加强我们，不仅是活在神外面的管制之下，更叫我们活在神那一个内里看不见奥秘的管制中，我们就能在神的国里实行神的旨意，好不好？我们有报告。